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他是神经最敏感的电影观众，他是极具个性色彩的影评人，文化学者陶敏博士每周带你看一部 SBS 好剧，陶博士带你看 SBS， 每周六播出。
那今天我们要跟陶老师来聊的呢，依然是来自 Insight 洞察这样一档时事节目中间的一期，名字叫做 To Have and Withhold。它讲的是什么题目呢？是有关于夫妻双方在婚前签订的 prenup， 也就是婚前协议。这个协议主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就是在大家关系好的时候，结婚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把今后结婚以后，更主要的是在感情如果破裂以后，双方的利益怎么去分配，做出一个安排。所以呢 ，Insight 的这一期节目本身应该是一个科普性质，告诉你有关这个婚前协议的方方面面，怎么签，签了要注意什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但是陶老师说，他从这个中间看到了很多人性，那我们就来问问陶老师，他到底看出了哪些人性的问题？
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回味啊，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世道人心，对吧？就是我们讲花好月好，这个谈到这个婚姻的时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婚。但事实上呢，这个现代社会，我们说没有凝固的东西了，就是婚姻，对吧？我们相信的东西呢，它都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我们看数据啊，在2012年的时候呢，每三对夫妻呢是有一对是离婚的，所以呢。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个结婚誓言的这个美好婚礼的浪漫，那么浪漫之后或者在浪漫之前，实际上呢，家庭律师告诉我们婚姻还有另外一面。这个故事里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不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预备这样的不备的这种情况，也长了一点知识呢，也了解了一点人性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有看头的。
那其实我看了这期节目以后也有一种这个大开眼界的感觉，因为说老实话挺意外的，在这期节目录制的现场，很多参加的这种嘉宾啊，或者是群众啊，还有很多这个举出来例子，他们签了这个婚前协议的人，其实很多人自己是家庭律师，就让我有一个窗口，好像这个去看一看高大上的这种律师他们自己的日子是过得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很惊讶地发现说，律师他们有的人日子就跟我们平常人过得差不多，家里面有一个 joint account 共同账户啊，钱放在里面火着花，然后老婆管钱，丈夫根本就不太看的这种。还有人呢，就是婚前协议定得非常的详细，不但是说婚前大家有多少财产，万一离婚的话你能带走多少，我能分到多少，还有的规定的甚至是细到了生活中间衣食住行油盐酱醋，你要负担多少，我要负担多少，我所拥有的这个什么毛巾被单，我们万一离婚了你也分不走这样的问题。说实话真的有点大开眼界的感觉。
对，这里面那个有个律师叫飞丹，是不是？
对，一个女律师。
律师，对，他自己背景是土耳其的背景啊，这里面也提到了文化上的一个差异啊，就他是在他们土耳其的家庭里面谈钱是没有问题的啊，公开的谈论钱啊，那别人其实在澳洲一般普通人里面，这即使是比较关系好，直接了当的谈这个钱收入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对吧？对，你今天我不会去问你投了哪个党的票，那这一样。但他这里面我觉得是有点这叫奇葩啊，就是说我自己我也思考，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呢它有多面性啊，它的婚姻有多面性啊，比如说婚姻它始于浪漫，对不对？当然也可以终于浪漫，有这个责任。这个我们中国经常讨论这个到你家过年还是到我家过年本身就是个责任问题，对吧？到我家过年就让我的父母开心，到你家过年让你的父母开心，对父母这种义务感。还有呢很重要的一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经历的一个就是婚姻的这种经济性， 这在这个社会里面特别明显。那我举两个例子，我以前因为我说中国，比如从读书从这个学校毕业了啊，再上更高一个学校，就拎着箱子就去了，箱子毕业了又拎了一箱子工作了啊，单身这个男青年，这个青年教师，好，然后又读研究生了，又拎了一箱子跑了。那么当你需要应对这个工作的时候，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这个财产的概念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本身财产也不多，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主要是那个储蓄账户上有多少钱，是不是？那个房子都是单位的，对吧？后来当然分给你了，这个你可以去买下来了。但这个那现在不一样了，对吧？现在在中国，你也有一个问题，结婚之前。两方父母坐下来，我有时候会一个问题，当然有的是我们有一种社会习俗，比如说啊，比如在江南地方，这个男方出婚房，
女方出车子，
女方出一辆车，对吧？那么这样呢，就看起来就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就是一种习俗，对不对啊？习俗，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更技术的东西，比如说婚房以后写谁的名字，是不是把父母的名字也写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迎来婚前婚后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澳大利亚也是有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还有一个我们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每年报税是，或者你去申请这个贷款买房子的时候，我其实申请之前我自己不知道我到底家里有什么东西，这个那个贷款的那个经理跑一下，你家有没有什么家具啊？哦，有家具啊。这个，你家
估值一下要多少钱？
我自己都这，我平时我自己都没想到，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这个时候，你的其他社会属性被剥去了。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什么呢？你就是一个经济的人，对不对啊？我自己偷，你有没有首饰？不清楚。我有时候我想结婚的时候，好像有那个金戒指啊，就这也算钱，这也算财产。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你没有去关注它的时候，不在你的这个视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问题。那么一旦进入了这个经济行为的时候，比如说离婚也可以是个经济行为，对吧？那么这个时候都要进入你的视野，所以这一点是电视里面让我们去思考的这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双方婚姻的匹配啊，当我们说这个你情我愿郎情妾意，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那么门当户对，对不对？你觉得门当户对对不对？
要讲双方家庭的这种经济地位啊，或者是门庭背景，好像有点庸俗哈。现在我们比较爱讲的说是差不多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三观比较合。
那好了，三观是不是也和，对不起我打扰你，三观是不是也和你的家庭的这种教育、家庭的这种文化教养和观念还有经济地位连在一起
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把这个批倒批凑的这个门当户对在这个电视里面呢，在这些节目里面我觉得有所体现。那么我讲这个门当户对肯定是另外一个，过去我们讲门当户对在中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经常别人提到的凤凰男或者凤凰女，那么它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歧视。那么这个歧视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婚后本来不太匹配的这种家庭经济条件啊，社会条件，那么在婚姻带来的一种挫折感。那么所以有些人把另外一些人指责为凤凰男啊，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比如说60年70年代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么现在就是随着财富的这个增加，城市这个大城市和这个农村这种财富的这种分配的这种增加，这问题就来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不用门当户对啊，我们用什么呢？就是个人的这种财产，配偶双方的这种财产的地位的不均等，那么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个男的啊，这样他经过一次婚姻，跟前妻这个人打的是鸡飞狗跳，对吧？最后结束了那段婚姻。那么他在遇到新一段感情的时候，那个女孩子我觉得真的是比他小10岁，长得也很漂亮，对吧？但是他就是要做一个婚前的协议。那么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俩财产的不匹配。那这个主持人的问题问得很尖锐，对吧？你有多少？
你婚前带了多少到家里来？
男的说有几套这个
有房有车，还有一辆这个摩托车。
那女的是什么呢？女的有辆自行车，
然后有一份养老金。
然后他们这个主人问的很，这个时候把人都已经剥干净了，把他的社会属性啊 不包括这种潜在的这种资本，就是你现有的资本全部刻画清楚，这个时候呢，婚姻的现实一面就显示出来。
嗯，
你说是不是？我想到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结婚之前，那新娘子，中国会吹吹打打，把那个嫁妆在那个街上走一遍啊，走一遍。那么这样一种形式，我们现在觉得很愚蠢啊，这点东西有什么去那么
炫耀？
你想想，放在当时的那个这种社会环境之下啊，包括现在，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它就是显示了一种女方跟男方之间的一种匹配，
嗯，
对不对啊？我为了女儿嫁给你，你看我们家付出了这个，懂吗？
嗯，
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为了将来的婚姻的稳固，实际上是他想添了这块砖了，啊，这点是和我们在澳洲看到的。不止这两个人呢，所有的这个夫妻这边，那第一对夫妻，那个，女的是一个家庭律师，男的比她年纪小，财产也比那个女的少，那么是他主动提出来，很有意思啊，就他们俩有感情，本来一开始是觉得男的说是6年不7年，实际上女的说才4.5年，说明这个女的这头脑比他更清楚，是不是，
嗯，
所以他们在这个婚前实际上也是财产是不匹配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男的就是他觉得为了自尊也为了感情的一种稳固，所以我主动愿意给你签一份婚前协议。
嗯，
这个里面充分体现了这个婚姻的它一种现实性。
嗯，所以说这个节目可以我们看成是门不当户不对傲视解决方法。
对，它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比如很多人是经过一次婚姻，
嗯，
对不对啊，就是被这个蛇咬了之后，被婚姻伤害以后，那么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双方在不平等的时候，在婚姻经济条件不均衡的情况之下，它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在这里面看出来的。那么当然还有，即使门当户对，他们也会有很多规则来限制自己，包括更大限度保护自己，但这个节目里面没有体现出来。
好看的中文字幕电影和电视剧尽在 SBS 中文集锦。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